要开始了，赶快坐好。
我的爆米花呢？
蹦蹦比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播放的电影是神鬼交锋。
是我们第二次讲神鬼交锋，是因为我们上次讲了非常多精彩的故事。它是在2002年上映，由史蒂芬史皮婆所执导的一部动作喜剧电影。那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的一个故事，背景是在1960年的美国社会。那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主角法兰克，他是一个青年骗子，他骗了他爸爸，骗了他妈妈，他甚至假冒了泛美航空的驾驶员去驾驶飞机的故事哦。今天我们会将继续的跟你分享他更多有趣好玩的骗子故事哦。
法兰克他冒充机师这样飞来飞去，两三年下来也够累了，而且差一点被 FBI 抓到。于是他后来就跑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，租了一间豪华的公寓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。
哇，他一定赚了很多钱。
想当然而。那当他在填写住户资料时，在职业那一栏，他就随手写上了医生。别人问起他的专业时，他也都是随口说我是小儿科的。后来呢，他认得一位邻居，这个邻居正好是当地一所医院小儿科的主治医生。
哇，
于是他们的来往就渐渐的多了起来。那法兰克也常常趁这个机会就去图书馆看书，找资料，自学一些医学，特别是小儿科的基本观念跟名词，免得露出马脚。
所以其实当骗子还蛮辛苦的，还要找资料。
对，还要自学，在家自学。然后他的邻居也会带他去医院参观，他也跟医院里的医生跟护士都混熟了。忽然有一天，医院的行政主管找到他，请求他帮一个忙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医生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请假一段时间，就请法兰克代理他的职务，每天的大夜班，手底下有七位医学院刚毕业的第一年实习医生，还有40个护士，还有好几十位负责杂物的人员。可是呢，法兰克就推说，哦，我只有加州行医的执照，没有乔治亚州行医的执照。结果医院就找了5个医生开一个评审委员会，然后呢，在委员会上就跟法兰克闲聊了一阵子，就让他通过了。于是他获得在乔治亚州行医一年的许可。
他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人，居然可以在医院帮人家看病耶。
所以接下来就精彩啦。法兰克的主要职务就是监管他手底下的医生跟护士，但是他就是总是把实务的工作推到医生跟护士的身上，说是要给他们实习的机会，又常常说是要听听他们的意见。结果呢，这些第一年的实习医生还因此对他特别的尊敬，说法兰克真的把他们当作医生来看待。
哇，
而且啊，他的反应又很快。有一次呢，他要进开刀房去视察，结果却连口罩都忘了戴。当护士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就笑笑说，啊，我又不是来抢银行，戴口罩做什么。后来又有一次护士紧急呼叫他，请他马上到一个病房去，因为那边有一个蓝色的婴儿。他连蓝色的婴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其实蓝色婴儿是由于婴儿的心脏有问题，缺氧，所以皮肤会变蓝。结果他就回应说，等一下我要去另外一个病房，因为那边有个绿色婴儿。护士都以为他在耍幽默，不知道其实他都是在推脱遮掩。他就这样子在医院工作了一年。
哇塞，
平安度过了一年。
天哪，这太恐怖了。
然后呢，医院找到人取代他，他就到路易斯安那州去。
之后呢，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，他找到了一位他以前认识的一位空服员，继续跟他来往，吃喝玩乐。法兰克曾经在他面前吹牛，说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。
他也太爱吹牛了吧。
而且这个牛也吹得太大了吧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位空服员介绍他认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检察署里面的官员。结果法兰克伪造了一张哈佛法学院的毕业证书，而且呢，他参加律师考试才考了3次就居然通过了。
哇，这个吹牛的人实在太天才了。
没有错，他在州检察署里找到了一份助理检察官的工作，在这个职位上混了9个月，他人缘又好，口才跟衣着又非常的漂亮，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案件，但他可以蒙混应付的过去。 后来他真的遇到一位真正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，起初他对法兰克非常友善，但是在逐渐的交谈中发现了很多疑点，开始怀疑他不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。后来法兰克觉得大事不妙，就赶快逃之夭夭了。
法兰克真的还蛮辛苦的，他还要自学去考律师执照。
其实他很聪明耶，他还没有读过大学，他考了三次就通过了。就后来呢，他跑走之后，他跑到了犹他州，在报上看到一所大学需要暑期课程的代课老师，他就毛遂自荐的说他自己的本职是航空公司的副机长，因为中耳发炎停飞了6个月，而且他说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曾经在纽约城市大学教书2年。他就伪造了一份哥伦比亚的成绩单，2封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写的介绍信，他就被聘用了。
他的资历也太丰厚了吧，我都记不得了。
又是机长，又是哈佛大学，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。结果呢，他后来在这所大学就教了一门大一一门大二的课，每堂课呢有6到70位学生，反正学校规定他一定得按照指定的课本内容授课，他就照本宣科，以他的口才和性格十分受学生的欢迎。结果他在临走的时候，院长还特别跟他说，当学校有一个终身职缺的时候，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把他邀请过来啊。
他其实那时候也才18、19岁吧，就在大学授课，教跟他年纪差不多大一大二的学生们。
太恐怖了。
但是法网恢恢，法兰克从16岁开始行骗，终于还是在21岁的时候被逮捕。然后呢，他接着在法国、瑞典、美国一共坐了6年的牢，所以他出狱的时候也不过才27岁。
哇！
但是呢，浪子回头，他在27岁出狱之后重新出发，他就成立了一家顾问公司，专门帮助政府、银行、金融企业防止犯罪诈骗的行为。他不但把以前诈骗的400万美金全部归还，还成为一个百万富翁，结婚生子，现在人在美国的中西部居住。
其实法兰克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我们介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要塑造法兰克一个英雄的形象，他从无知的错误行为开始，最后变成10几个国家的通缉犯，在一个共同生活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以及对体制的尊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。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一些，只是会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跟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已。
电影中法兰克最后还是逃不了法律的制裁，但是呢，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可以骗人，我们也不想要被别人欺骗，但是为什么一个骗子会行骗得逞呢？愚昧、贪婪、彼此利用都是原因。我们往往会过分地相信一张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证书，一张哈佛大学的成绩单，飞行员胸前的别针，还有制服等等，我们很容易只看外表，只看表象，而忽视了内涵，忽视了表象之后的事实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是一位守法、尊重体制、言行一致、表里一致、诚实正直的人呢？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想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欢迎您写信到 xiaoping2010@ktwr.net。 小品，你觉得里奥纳多皮卡皮欧帅吗？
还不错啊。
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？是型男吗？还是帅哥？
我觉得他一开始比较走外形路线，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变成实力派的演员啊。
哦，
你想套我什么话？
没有啊，我就觉得就是问一下这男生帅不帅，我不知道女生对男生的看法是什么。
那您的看法呢？
我觉得他是一个油头滑面的小子。
我觉得他是一个名字非常难念的演员，
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，
念十次，
所以你可以把它简称里奥纳多·皮卡丘就好了。
里奥纳多·皮卡丘，里奥纳多·皮卡丘，里奥纳多·皮卡丘。